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通向回家的路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日。2003年，我与母亲一起走入大法中，因为那时年龄小，就听母亲读法，懵懵懂懂的，只知道大法好，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炼。从10岁开始，我就和母亲一起生活，从小就觉得命运不公，感觉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多苦，形成了很强的自我保护心理，很敏感，性格也比较暴躁，争强好胜。15岁时，我不听劝阻就辍学，一意孤行要去大城市打工，寻找希望。我拖着行李箱开始了走南闯北，我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那本转法轮，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。第一部分，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。2015年那年，我已经几个月没来例假了，我一直没当回事。有一天，师父的法突然出现在我脑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。我意识到这是不正确状态，老年妇女还来例假呢，我这年纪轻轻的不来例假怎么修命呢？我跟母亲说了这个事情，母亲让我回家，我就辞职回家了。到家后赶上溯江大潮，我不假思索地递上了溯江状，之后就在家和母亲学法发正念，也和母亲一起参加集体学法，半个月左右例假就恢复正常。期间我在家里的铁制品上发现了10几朵雪白圣洁的优昙婆罗花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，很兴奋。后来又陆续2次在家里发现了优昙婆罗花，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珍惜法缘，精进实修。每次去集体学法，小组的同修学完法后几乎都劝我不要去太远工作，就在当地上班，离家近，不脱离学法环境。但我已经打算好过了年就去另一个城市找工作。转眼过了年正月初几，我收拾好行李箱准备过几天就走，可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这成为我人生中的转折点。梦中自己正走向一个公厕，里面出来的人往我胳膊上抹肮脏物，我感到很恶心，但仍然往里走。里面更令人作呕，非常肮脏，站满了形形色色的人。这时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，我既恶心又无助的时候，一群人过来拉我，拉到半空我又落在地上，这样反复好几次，终于把我拉起来了。场景又来到了中学的走廊里，前面很多人在排队，一眼望不到头，我也站在那排队。这时过来一个老师站到我身边说，看看能不能让你回家吧。此时梦醒，我痛哭了一场，我明白了师父的苦心点化，慈悲的师父还在给我机会， 我下决心一定要跟师父回家，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我不能迷在红尘中，忘了来世的目的，在名利与大法之间徘徊。我决定不走，先在家和母亲好好学法修炼。有一天背红银，越背越觉得时间是不是不多了，正法要结束了，内心很是着急。我知道我要抓紧赶上正法进程，时间不等人，把没修去的人心赶快扔掉。我起了急心，越急感觉执着心越多，都没修去，怎么跟师父回家？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师父穿着西装的形象坐在那里。我对师父说，我还有很多人心没去。师父慈悲微笑地鼓励我修去人心。师父的笑容是那样的慈悲祥和，给我今后的修炼道路上无限的动力。此后，我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时刻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。第二部分，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就跟同学们讲真相，工作了和朋友同事讲，偶尔也出去与陌生人面对面讲。一次，我坐在大客车上，戴着耳机听施恩颂这首歌，微闭双目，突然有一种感觉，这辆客车着起了大火，而自己则缓缓上升，看着一车的人身陷火海之中，心中说不出的悲痛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众生在危险之中，我要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让他们免于淘汰。正如施恩颂歌词中唱的那样，我们为了众生而来，助施正法，何惧下苦海。下车后，我利用走到目的地的时间与路程，劝退了四个人。2020年，武汉疫情爆发，受疫情影响，当地停工，我和母亲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贴真相粘贴。其中有一次使我印象深刻，体会到慈悲的威力。我在路边发现一位环卫工人，上前搭话和他讲真相。从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到共产党毒害百姓，现在的疫情就是给人的警示，认清中共邪恶本质，与他划清界限，选择一条明路，不给中共当替罪羊。他听完后说，人死了就是死了，就是一块肉。他表现出麻木又无奈，我又继续跟他讲，人是有灵魂的，有前世今生。他都听不进去，一直往前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感到这个生命很可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多的高层生命敢于冒着这么大的险恶到三界中来，为了什么？他们是神呐，我们能不救他们吗？他们不是为来得法的吗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，他们敢于来，不就是在证实正法和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吗？所以我说，我们不能落下他们，我们就是要救度他们，想办法去救他们。想起师父的法，心中升起了慈悲与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今天一定要救了他。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要救他。我和母亲发正念，清楚背后操纵他的邪灵附体。我又跑上前说，大叔，你知道吗？你拿自己的生命不重视，但是我们的师父珍惜每一个生命，让我们出来告诉你们真相，为的是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。有可能我们生生世世约定好，如果你真的被谎言迷惑了，让我来叫醒你呀。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和世人的不理解，还在讲清真相，为的就是你们的生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今天如果没有让你明白真相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将会是我最大的遗憾。我不希望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 我希望我们能劫后幸存，一起走向未来。他听后不再是拒绝，而是面带微笑地说，我明白了，今天退出中共组织，真的谢谢你呀。我能感觉到他明白的一面，真的明白了，他是真心的感谢。我说，你谢谢我们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，我真为你明白真相而感到开心。我们挥手告别，这次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一个生命迷在红尘中，最终没有辜负来世的夙愿，那是他生命中最正确的选择。其实我们讲真相，不要看人的态度，就看我们那颗心。你有那坚定的一念，不管你对我的态度如何，我就是要救了你，一切都有师父在管。第三部分，众生期盼促精进。因为自己也有这个愿望，一直想自己做真相资料，让更多的人全面地了解真相，也开了一朵小花，买回来一台二手打印机，自给自足。2022年初，我打开打印机，想要打印新的真相册子，发现打印出来的画面有条纹串色的现象，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买来清洗液浸泡打印头，后晒干安装上，不但没好，干脆不出颜色了，过了几天试也没好，反复试过几次都不出颜色，索性就放置不管了。2022年3月份，我们当地疫情严重，居家隔离也出不去。母亲说，家里真相资料没有了，如果打印机能打印，做一些资料，在小区内发多好。是人们正好都在家，是了解真相的好机会。而我因为懒惰，没试打印机，隔离这两个多月，就在家学法、抄法、背法。也没想到现在救人急，该去救人。2022年5月份解封了，我和母亲上街讲真相，遇到一位男士，跟他讲真相后，他很认同，并做了三退。随后他问，你们有没有看的东西？我心里一震，很羞愧自己没有把救人的事放在心上，这是师父点悟我要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不要因为人心懈怠，耽误众生了解真相。我和他说，现在没有，过几天我们还来这边，有缘分我们会遇到，到时一定给你。他笑着说好，向我做出击掌的手势，我们击了个掌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回到家后，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跟师父说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是自己没有把心用在救人上，想安逸。这次我希望师父帮我，让打印机能正常打印，还有众生等着看真相呢。我又来到打印机跟前说，你是大法塑造的生命，要同化大法，能在大法红传时出一份力，是你的荣幸。你也不是个简单的生命，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助师正法。然后我就打开打印机，打印出来的画面一切正常，而且比以前的画面还鲜艳。我双手合十，再次感谢师父，泪水夺眶而出，谢谢师父帮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后来母亲又去那天讲真相的地方，真的遇到了那位男士，并且把真相册子交到他手上，也算完成了我们的约定。第四部分，珍惜最后的路。不管人世间的形势怎么变，我们大法弟子坚定的心不变，用剩余的不多时间尽量弥补遗憾，减少损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历史的大幕一次又一次的拉开，千万年的轮回转生就是为了这次正法。历尽沧桑，每个生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，我们要珍惜。回顾自己的修炼路，一路上有艰辛，有喜悦，不管怎样都离不开师尊的看护， 离不开大法的指导。师父为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条最好的直通回家的路。我们只有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中将来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